魏王府修了一座花园，请魏王曹操来看看。曹操看完了之后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在这门上写了一个字，写了个生活的活字，完了一笑他走了。好些下人都没明白，说魏王写这字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就在这时候主簿杨修来了，问问杨先生得了。过来一请教，杨修过来看了看，哦，他把笔要过来，在曹操这活字外边添了几笔，把这字给改了。他怎么写的呀？他在这活字外边写了一个门字，这字念阔。说你们看见了没有？这就是魏王的用意。大伙更糊涂了，杨先生，这阔这当什么讲啊？哎，魏王啊，说你们修的这花园呢很好，不过就是这个门太大了一点，需要把它重新改一改。不信你们把它改完了之后，把大王请来，再让他看看，他准满意。哎呦，杨先生，我们多谢您。哎呀，感情这是个谜呀，咱们哪能猜得着啊？那魏王多大的学问呢？要猜透魏王心事，看来那只有杨修先生了。大家赞扬了一番，杨修就走了。哎，这些下人呢，把这花园门给改了。改完之后，过了几天，请魏王来看看。曹操还真来了，到这儿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门怎么变了？这些下人赶快过来，十里回答。哎，大王，您不是看完花园之后写了一个字走了吗？对对对，曹操点点头，我写了一个活字。哎，这个字啊我们认识，但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曹操笑了，那你们现在明白了没有？现在我们明白了，是多亏杨修先生的指点呢。曹操一听，哦，杨修来过了，嘿、哎、大王，多亏是杨修先生，不然您这字啊到现在还得在这儿摆着，因为我们有什么学问呢？我们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，让杨修先生看看，他把您的字给改了。怎么改的呀？这些下人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所以呀、啊、根据杨修先生说的这个事儿，我们就把这个门也给改了。杨修先生说，大王您看完了准高兴。曹操是连连点头啊，啊，哈哈哈哈，是不错，杨修很聪明啊，只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别的什么也没说，进了花园里看了看，曹操高高兴兴就走了。后来还有一次，这个塞北啊给曹操送书一盒，曹操看了看，拿起笔来，就在这盒上写了三个字，一盒酥。写完了，曹操就把它往案头上这么一放，就去干别的去了。这一盒酥啊，在这案头上一直搁了两天。有一天早晨，曹操没在屋里，杨修进来了，他要跟曹操说个什么事情。他一看曹操没在，一低头，嗯，发现案头上这一盒酥了。杨修笑，一看那个笔体就认出来，这三个字是曹操写的。他立刻吩咐下人，来啊，把羹匙拿来，咱们都尝尝。说着把这盒打开，把这一盒酥啊分着全吃了。这一盒酥是什么呀？不是桃酥大八件，是乳制品，跟那奶酪差不多啊。原来这奶酪啊啊又凉又甜，后来呢可能发展了改成酸奶了，据说这营养价值又高了。在汉朝那时候呢，食品科学不那么发展，不过那时候啊已经有了酪。那么塞北给曹操送来的这盒酪，是不是跟前些年北京这儿卖的那个碗酪一样？那倒不一定，因为它是盒装着呀。 你要说它是固体的吧，杨修可吩咐拿匙儿，一人一匙儿分着吃。你说它液体的吧，那怎么弄盒装着呀？那时候塑料工业也不那么发展，这个到底是固体液体呀，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。反正给吃了，吃完了杨修就走了。曹操来了，曹操进来这么一看，哎，我这盒酥哪儿去了？手下从人一笑，大王，杨修先生领着我们都给吃了。哎，曹操一想，这倒好啊，再得给我送来的，我也没说给你们的，你们怎么就给吃了呢？把杨修给我叫来。功夫不大，杨修来了，您叫我有事吗？说我放在案头上这盒酥你给分着吃了啊？那是怎么回事？是您让我们吃的呀？哦，曹操笑了，我什么时候说的让你们吃啊？您写的清楚啊。杨修吩咐来啊，把那盒拿来。把那盒找回来了，这不是您写的字吗？说是我写的，一盒酥啊。啊，对呀，您看这盒字没有，这是人一口，那就是说一人一口酥，我们哪敢违背您的指令，就按着您的吩咐，我们就给分着吃了。说着杨修笑了，手下的这些仆人们也都乐了。曹操想了想，看了看这盒盖，他又瞅了瞅杨修，曹操也乐了，呵呵，不错不错，我是有这么点意思，是想分给你们大家吃，不过摆了两天没人来吃啊，还是你杨修进来给分了。是啊，因为我看得很清楚。嗯，你眼力不错。曹操也没说什么，杨修就退下去了。嚯，曹操手下这仆人呐、那就别提多赞成这杨修这学问了。哎呀，咱们杨先生真有学问，你看咱们大王写那么几个字人家就能卸开，这玩意真怪啊，咱们就胡说八道，咱们怎么能比人家是太尉杨彪之子，你不打听打听咱们大王手下的这些谋士，那杨修先生在里边是数一数二的，那真不假。有的时候这些侍从啊还当着曹操夸杨修几句，大王您有杨修先生这样的名士贤才辅佐，是霸业必成啊。说的曹操是哈哈大笑，呵呵呵，不错，你们说的一点也不假呀，杨修这个人呐是很有学问。曹操表面上很乐，话也是这么说，也在夸杨修，但是他心里啊对杨修是很不满意。曹操啊经常和他的这些侍从讲，说他有一个毛病。什么毛病？睡觉啊爱做梦，说我梦里头还经常杀人，所以在我睡觉的时候你们不要靠近我，哎，多着我醒了我叫你们，你们再进来。如果我睡着了，你们最好谁也不要到屋里来打扰我，以免我呀伤了你们的性命。他不止一次和这些侍从们讲，这些侍从呢有的呀用心听了，有的也没太介意。大王真的能够梦中杀人吗？不能吧，也不过随便就那么说说。有一天呢，曹操睡午觉，他来回在这床上这么一折腾一翻身呢，这被子滑下来掉在地下。有一个侍从站在门口呢，这么一看这被子掉，他怕曹操受了凉，这侍从是一番好心，蹑足潜踪的就进来，进来把这个被子由地上拾起来给曹操盖上。还没等盖呢，曹操一个鲤鱼打挺，腾这床上蹦起来，蹦起来之后一抬手，长啷把镇宅宝剑抽出来，手起剑落，噗，把这侍从给斩了，然后长啷啷 把宝剑往地上一扔，疼，一头往床上一扎，他又睡了。一觉睡醒起来这么一看，好、啊、曹操还愣了呢，这是什么人把我手下侍从给斩了，好大的胆。有人赶忙过来回禀，大王，那是您给斩的，您睡觉被子掉地下了，他好心好意想轻轻的再给您盖上，怕您着了凉，您就把他给杀了。哎呀呀，曹操听到这会儿掉了几滴眼泪，你看看，我不止一次告诉过你们，我有这么个毛病，梦中杀人，你们不要靠近我呀，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这回啊全信了。大伙儿心说，你再睡觉被子掉地下，你枕头掉了我们也不捡了，谁捡谁掉脑袋，受得了吗？曹操吩咐赏给侍从几个钱，赶快把他掩埋了吧，抬出去埋吧。正在埋的时候，杨修从这儿经过。杨修一看，嗯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哎，杨先生，他是有这么回事儿。哎，这人死的真是可怜呢、啊。大王是梦中杀人。杨修听完了这段经过呀，探身往这坑里边看了看，哎，大王并非梦中杀人呐、啊，而是此公，他往这坑里一指啊，死于梦中。说完他走了。哎，这几个人全没听明白杨先生说的什么呀。行了，快埋吧，把这侍从掩埋完了，这几个人回来回复魏王，就把杨修这两句话也说了。曹操这么一听啊，刷着眉头就皱起来，原来如此，你等退下，把这几个从人都给打发出去了。曹操一挺身站起来，他倒背着手在这屋里头来回走了这么几圈，然后扑通又坐这儿了。曹操怎么了？生气了。生谁的气？杨修。杨修这两句话说的曹操很反感，心里非常不痛快，甚至于很厌恶。他厌恶杨修恃才放旷，卖弄聪明。如果要是光是那改门呐、啊，和吃那一盒酥啊，曹操这火还小点，也就是说还能差一些。特别是这两句话，说是大王并非在梦中，而死者死于梦中，这两句话可戳了这曹操的肺管子了。曹操在那花园门口那写那活字啊，因为他心里挺高兴，看那花园修的确实不错，花花草草啊摆的也挺顺溜。哎，曹操呢跟他的手下人寻个开心，自己呀、啊、也算是露了学问，写这么个活字让你们大伙猜，看你们能不能猜着。那个字不是冲着杨修写的，你杨修干什么去在那活字外边给添个门字，把那花园门给改了干嘛呀？曹操当时你别看他挺乐，那时候他心里就不痛快。接着杨修领着人要把那一盒酥给吃了。曹操写那一盒酥那仨字啊，也是有点寻开心的意思，跟他的手下侍从啊开这么个小玩笑，你们给我谢一谢，这一盒酥是怎么回事，也不是冲着杨修。这杨修啊透着有学问，他给解释成一人一口酥了，就这么着就给吃了。吃这个酥是小事儿，这里边呢对曹操有点贬义，好像曹操那字写的不怎么样。你也没问我一声，拿着羹匙就给吃了。吃这一盒酥是小事，那么大的魏王曹操还能在乎那一盒酥吗？不过这里边有个杀风景的问题， 你这不是诚心让人不高兴吗？人家本来作为大王和他手下的这些个仆从，说这么一个小笑话，哎，弄这么一个小谜语，曹操啊，开开心取个乐。你那么大的谋士杨修，你身为主簿啊，你跟这里过什么乱？人家曹操也不是冲着你，所以曹操不高兴。这一次，杨修这两句话说的可太重了，重在什么地方？他说大王没在梦中，而是这死者死于梦中。这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曹操这做梦杀人是假的。他说呀，我梦中杀人，这是鬼话，实际他是真杀人，他是提防刺客。而那个仆人过去给盖被子是一番好心，你这好心你不好好想一想吗？你稀里糊涂啊，死也没明白你是怎么死的呀，人家魏王啊拿你当刺客了，所以说死者在梦中。这两句话正说在曹操的要害处啊，这是曹操的隐私。曹操不是曾经给董卓献过刀吗？就是说他曾经想行刺董卓来着。从打那以后，曹操成事之后啊，他整天琢磨着他身边有刺客要收拾他，所以他睡觉的不踏实，有的时候啊他这一晚上换仨地儿，你明明看他进东里间了，实际你挑帘子进去一看呢，没有人，他跑西里间睡去了。就这样曹操还不放心呢，所以他一再告诫他的手下人说，我可有个毛病啊，我睡觉好做梦，梦中好杀人，你们别往我跟前凑合。这话没说明，那就是说你们谁往我跟前一凑，特别是正在我睡觉的时候，你们就有谋刺我之心，这是他谁也不能说的。结果这位杨修先生帮给扔出来了，你说这曹操能痛快？他反感坏了。您别看曹操举贤任能，而且还有很高的军事天才，还是个大文学家，创立一代建安风骨吗？不过呀，他这人可好耍弄权术啊。这个爱玩权术的人呢，他最烦乎别人揭了他的底，说出了他的心事。所以曹操一点一点的开始腻歪这杨修了。可是这位杨修先生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曹操虽然很烦杨修啊，可是外表你看不出来，他是不露声色呀。哎，那么杨修就没往心里去，大大咧咧还那样，但是他给曹操干活啊还真是尽心尽职，事无巨细，办什么事都特认真，他对曹操还真是很忠心。曹操的三子曹植啊特别崇拜杨修的这学问，经常把杨修请到自己的屋中去向杨修请教。哎呦，两个人谈的这个投机呀，这一谈呢有时候就谈一宿，通宵达旦，是一夜不倦。曹植学东西特别用心，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个才思也非常敏捷，所以曹操特别喜欢他。要不怎么修建铜雀台的时候让曹植去监工，并且让曹植做了铜雀台赋，写了好多的诗，写了好多的词，曹操啊特别高兴。那么曹操就有意呀，立这曹植为世子，就是让他呀接自己这个班。这消息传出去了，让曹操的长子啊曹丕知道了。曹丕一听啊非常紧张，他紧张什么呀？哦，这是继位呀，还有比这事情再大的吗？曹丕赶快找他的亲信谋士给他出谋划策。他有一个最知心的人，此人呢
身为朝歌县的县长，实际就是县令，他姓吴，叫吴志。曹丕想把吴志接到府中来商量对策，不过他不敢让这吴志啊当大样就来了，那传出去还了得，曹操不能放过他呀。曹丕就想了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他让这吴志啊藏在这大路里，把他拉到府中来。这大路是什么呀？就是用竹子编的那大筐，好的个儿啊，您想里边能装个人，那个儿能小吗？光装了这么一人不行啊，那也容易泄了机密啊，机密一泄露脑袋就没了，这是关乎到继位的大事，你和别人密谋什么呀？所以曹丕又想了个主意，他把这人藏在筐里，还要叫别人看不出来，他就在这筐里边炫了好多那个卷子，就像丝绸似的，弄那么几批，有的打开有的没打开，哎，让这吴志藏在这筐里，然后呢用人抬也好，用车拉也好，把吴志给拉进府中来，两个人好商议对策。曹丕这事办得很周密，随时这么周密，让杨修还知道了。这杨修啊就悄悄地告诉曹操，说曹丕呀、有这么回事，为了这个继位的事情，他在这筐里边藏着人，把这谋士要弄到他府里去，这事情您可得过问。哎呦，曹操这么一听很生气呀、这曹丕这孩子要干什么呀？我派人监视。曹操就把人派出去了。感情到处都有曹丕的耳目啊。曹丕也知道了，说是你要用这大路往里边抬这人呐、杨修知道了，并且还禀报了大王，大王已经派出眼线了，就说把你监视起来了，你可别让这个吴志再来了。哎呦，把曹丕给吓得，赶忙派人连夜通知吴志，甭管什么筐什么路，你也别往里藏了，这事儿啊咱们先放一放吧。可是曹丕心眼多呀，虽然不把这吴志藏在筐里弄到府中来了，但是呢这个绸缎这个绢呢他还照样往里抬。可是曹丕心里头特别恨怨这个杨修啊，我接吴志进府来，密议大事办得这么严密，居然你杨修知道了，你还给我告诉了我家父王，他能不恨杨修吗？另外杨修和曹植很亲近，曹丕都知道啊，他现在啊既恨杨修也怨恨他那弟弟曹植。他怨他弟弟曹植什么呀？曹植有学问呢、是真才实学，在学问这方面曹丕是远不如曹植，但是他嫉妒了，就凭我这当哥哥的，我不如你这个兄弟，将来真的把大位传给你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无论如何呀，我得把这王位呀弄到我的手里来。所以曹丕呀、他也是广交能人呢、他教了贾诩，他也经常和贾诩讨教。讨教什么呀？说您看我弟弟曹植，我父亲很器重他，因为他有学问。哎，我父亲每次外出出兵打仗和行为采猎，我们哥几个都去送，人家曹植一送呢就能够做几首诗，使得父亲非常高兴。可我呢，我不会作诗，我也会一些，但是让曹植这一比呀、我这诗就不怎么样了，父亲也不爱看，您说这我得怎么办？贾诩微微一笑，是啊，你这个当大哥的都不如弟弟，那怎么能行呢？ 说既然大王这么器重曹植，这个事情可很危险啊。贾诩这个话就点给曹丕了，那就是说将来这大位就不一定落在你手里。曹丕赶忙站起来给贾诩施了个礼，说我正要想向先生请教呢，您教我个办法吧。贾诩就告诉他了，你要想感动大王，你必须如此这般。曹丕就记住了，哎，曹操再走的时候他也来送。人家曹植作诗呢，曹丕站在旁边也不言语。曹丕怎么办呢？他光站那儿哭，用眼泪送曹操。等曹操回来的时候，他去接，也是眼圈鲜红，眼泪汪汪，一句话不说，用情来打动父亲，使得曹操也很感动啊。虽然我长子曹丕跟我没有更多的话，但是他感情很深，对我很忠啊。不用说曹操，两是旁人，是些在场的见到的，无不点头啊。哎，你看看咱们大公子曹丕啊，对咱们丞相那真是又忠又孝啊。嘿嘿，是恰恰相反呐。曹丕对曹操这一套啊，全都是假象。那么曹丕有没有比曹植强的地方？有啊。什么地方？心眼多呀。曹丕那心眼都一兜一兜的。你就拿这次这大筐藏吴质这事儿来说吧，他不让吴质来了，仍旧把那筐还往里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他就是给杨修点颜色看。我密约吴质入府，你不是给我泄了密了吗？父王不是已经派人来监视我了吗？好啊，我就等着我家父王把这筐抬去看看。等他一看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看你杨修怎么下台，按现在的话来讲，你就是给大王跟前送了假情报。您说曹丕这手多厉害，果然曹操把这大筐给劫了去了。劫到府中，啪抖了开，这么一看，筐里装的就是几匹绢头，什么也没有。曹操是大为震怒，他心里想啊，杨修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啊？你这不是诬告好人吗？难道说你要害我家长子曹丕不成？从此曹操是深恨杨修啊。他这恨杨修并不是因为这筐里装不装人，这假情报。曹操暗想啊，是不是我要立世子，这个杨修在从中插手了呢？要不他跑到这会儿来告诉我大筐里装人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曹操越想越气呀，哼，好吧，我先暂时把这事儿放一放，现在当前最大的事是立世子，得把这接位人找着啊，这是头等头的大事啊。哎，由我自己来找吧，选世子曹操要亲自试才。